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局势啊，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人类历史就要走到尽头了，极有可能会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画上句号。这个不是危言耸听。日子将近，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不是近了，而是就要到了。我们活着看到主的再来，这种可能性真是越来越大。我们的时日真的是不多了，而且在剩下的最后的日子当中，环境将会更加的恶劣，路会更加的艰难，信徒可能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逼迫。不少信徒可能会像出埃及的以色列民一样，经受不住考验而倒下，坚持不到最后。当年出埃及的百姓当中那么多，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进了应许之地。那么你和我会是那个约书亚和加勒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带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助你使用以下时间，你使用你的仆人，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将真相告诉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能够警醒自守，来等候你的再来。求主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引导，你开启我们，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求主来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以西结书16:48，神当时指责南国犹大，说：“你妹妹索多玛与她的众女，尚未行你和你众女所行的事。”他把索多玛看作是南国犹大的妹妹，南国犹大和索多玛是八竿打不着的，但是神做这样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南国犹大现在的罪孽比索多玛还要大。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当年索多玛和俄摩拉有两个城市，这俩城市是罪大恶极，最后热气焚神的愤怒，被神从天上降下硫磺大火，把整个城给烧掉了，城市里面的所有都烧得干干净净。那么现在犹大的罪孽比索多玛还大，我们看到犹大会面临什么样的光景？那今天这个世界与当时的犹大和索多玛相比，真的是有过之而不及。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是坏到了极点，坏到了极处。如果不是神的忍耐，早就像索多玛一样了，不知道被火烧过多少次。神有忍耐，但是神的忍耐是有极限的。什么时候是他极限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那个杯中的那个愤怒就会倾泻而出，神不再忍耐，他要结束这个世界。那现在神这个愤怒的杯实际上已经满了，之所以还没有倒出来，那么只是神怜悯我们，那个人数还没有填满，填满的那一天，神的这个日子一定会到。所以主给我们留下的日子真的不多了，越往后撒旦也会越疯狂，在最后的这段日子撒旦会更加的猖獗。那么属神的儿女，我们可能就会面临更加严重的挑战，那些挑战可能是我们肉体是无法承受的。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方面，艰难中心存盼望。我们刚才读过的前面那两节经文，就启示录的13:16-17，说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这句话在启示录里面，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是心里面真的是特别的 有种惧怕，我们担心如果我们处在那儿环境当中怎么办。说无论是大小，无论贫富，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你活着，那么一定要在你的右手上或者额上来设一个印记，如果没有这个印记，你就不能做买卖，不能买也不能卖。启示录是圣经里面的最后一卷书，神在这卷书当中非常具体的描绘了人类历史是如何结束的，无论死去的人还是活着的人是如何被神审判的，人类最后会面临怎样的大患难，是这样一卷书。所以我们真的要读启示录，读启示录我们会警醒，我们会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如何去应对。那么这两节经文当中一开始提到了他又叫众人，这个他，这个他是谁呢？就是指这个十三章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兽。十三章一节就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这个兽是谁呢？这个兽就是末后将要显现的那个假基督。那个假基督现在以色列人在盼望他的弥赛亚，那么将来也会这个假的弥赛亚会显现出来。这个假基督最后要行使这个魔鬼的权柄，那么那个时候魔鬼的势力会空前的张狂，他的策略就是控制。魔鬼的策略，撒旦的策略就是控制，他要控制这个世界。其实他现在在一步一步的控制着人的自由。有那么一天，地上的每一个人几乎都要被他完全控制，他要在你的右手上或者是你在你的额上要烙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兽印，兽的印记。因为刚才提到那个兽嘛，如果没有这个兽印，我们就不能买也不能卖，意味着你将失去生存的空间。大家想一想多可怕。圣经所预言的末后将发生的这个兽印，其实正在这我们眼前迅速的成真。我们想一想，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全球性的大的瘟疫就是一个开始或者一个过程当中一个环节。这个瘟疫已经一年多了，现在还没有停止的迹象。世界各国虽然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分城分国研究疫苗，但都是治标不治本，没有办法把这个病毒消除掉，只能通过别的方式来对抗，来对付。这场瘟疫绝不是最大的一场瘟疫，也绝不是最后一场瘟疫。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最后那七年大灾难的时候还有大的瘟疫过来，那场瘟疫当中会死去很多很多人，那跟我们现在世界上各国加起来的死人数结起来现在正是小巫大见大巫，还有更大的瘟疫，所以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后一场，而且可能我们会频繁的会遇到，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有这种可能。弟兄姊妹，这场瘟疫在属灵的背后，其实我们更应该去多看一点。在属灵的背后，我们看到是神的作为，神的怜悯，神的公义，神的惩罚和拯救，也看到撒旦的阴险，撒旦在借机实施他的阴谋，他的阴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控制。这前面一年多的时间，弟兄姊妹们是不是已经感觉到我们受到了控制了？你不戴口罩，你就不能出门，你不能坐公交，你不能进超市购物，你不能走亲访友，等等等等。其实我们已经面临着这样的控制，你发现我们再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了，我们以前的这种生存的状态完全被打破了。现在疫苗问世了，不少国家呢陆续的开始使用，撒旦他很聪明很狡猾，他绝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对他来说大好的机会，他的计谋可能会因此 再次升级，你的生活将会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比如我们现在谈的疫苗护照，疫苗护照出现了，我们出国，我们以前是那样的护照，将来可能你会有一个新的护照叫疫苗护照。疫苗护照已经在一些国家开始容量或正准备实施。弟兄姊妹，这场瘟疫绝不是一场简单的流行病而已，它不会像以前的瘟疫过了以后就不留痕迹，它注定会影响这个整个世界，影响未来，这是必然的，要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那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或地区控制得很好，人们好像可以正常生活了，但是真的和以前一样吗？不一样了，几乎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那种状态，以前的生活方式了。与疫苗、与瘟疫有关的一些政策在各个国家陆陆续续的出台，那现在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讨论引入某种形式的疫苗护照。在网上看到说丹麦已经推出世界第一个疫苗护照，已经推出了。那么就在刚刚这几天，前几天中国的两会，在两会期间呢，中国的外长王毅他就说启用健康证书，那么这个健康证书实际上就是疫苗护照，是为了使跨境人员往来便利提供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有人可能在想，我又不出国，疫苗护照和我有什么关系？错了，将来与疫苗有关的身份验证一定会影响你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色列就已经规定大型的购物中心、体育馆、酒店将来重新开发的时候，只有接种疫苗的人才能进去，你不接种疫苗，你不打疫苗，对不起，这个门是对你来说是关闭的。所以将来你无论出不出国，你不注射疫苗将会寸步难行，这是我们现在马上就会面临到的，我们都会受到控制。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也在想说，这有什么关系，注射了不就行了吗？这有什么可讲的，那么把疫苗打进去就行了吗？不就想去哪儿可以去哪儿了吗？其实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这个表象的后面是属灵的征战，撒旦在一步一步实施他的计划，企图控制每一个人，特别是属生的儿女。撒旦就是借着这一步一步的让你不知不觉的受到控制的过程当中来控制你，使你麻木，失去警惕，到最后实施他的受应的计划的时候，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自然的接受，也完全被他掌控。那刚才经文里面说的很清楚，我们只要右手上或者额上受了那个印，烙上那个受的印记，我们这一生就结束了，就是我们永远就没有那个盼望了，那个盼望就没有关系了。弟兄姊妹，世人的买卖会受到控制，这个方向是非常清晰的，现在我们来看。但最后如果是接受了受印，那么就等于失去了永生，永远失去了得救的机会，这是启示录里面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经文里面非常清楚的。也就是下面这节经文，就启示录的14章9到11节。那么九到十一节怎么说呢？又有第三位天使借着他们说，借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从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苦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 受了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这句话不用做太多的解释，我们很清楚，只要我们受了这个印，那么神那个愤怒的杯从一不杂，那就是神的愤怒必然临到，必然受到他的审判，在火狱硫磺当中永永远远受痛苦，那个也一直往上冒，不会停止。也就是说，我们受了印记以后，就没有这样失去，就失去了这样拯救的机会。你以前无论是多么忠心的侍奉神，无论多坚持，无论多忍耐，一次一次的经历当中、患难当中都忍耐了，但是最后这一次你没有忍住，一旦接受了这个受的印记，你前面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乌有，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再也没有机会了。最终的归宿就是烧着的永远不会灭的硫磺火湖。弟兄姊妹，真的很可怕，接受了受印就失去了永生，不接受你的生命会异常的艰难，因为不接受你就不能埋不能卖，我们的生存空间就被大幅度的压缩，你很难生存。那现在试一试，如果不能让你去买任何东西的话，你这个家里面这个生活怎么过？说非常艰难，那怎么办呢？这里面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有神，因为主耶稣有应许，在极其艰难的环境当中，主耶稣给我们盼望，他会保护我们，保护那些坚决不接受受印的信徒。那个时候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不会接受这个受印，那么神一定会保护，那就看我们自己，我们能不能坚持得住。而且这些人最终将会得到荣耀的冠冕，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在启示录的20章4节，神就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被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小约翰，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最后，这些没有受印记的这些人，这些信徒属于神的都复活了，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如果心里面有盼望，而且你里面有一股劲儿，无论别人怎么待你，环境如何的恶劣，你都不离弃神，你也相信神必保守，你有这么大的信心，我相信即使在那种非常艰难的那个环境当中，你也一定会坚持，一定能够忍耐。受印的预言正在我们眼前迅速的被成就，现在这个真的是速度越来越快，世界败坏的速度越来越快，那么耶稣基督来的脚步也越来越快。真正的信徒虽然不会经历最后的七年大灾难，我们当时在查考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好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那么真正的信徒不会经历七年的大灾难，这个指的是信耶稣的基督的门徒，不是指的神的选民犹太人。但在大灾难之前，我们也一定会经历一次比一次更大的逼迫，虽然不像七年大灾难那么严重，但是我们受的逼迫一次比一次大，可能也是我们很难经受得住考验的。那神赐下这个启示录这卷书，其实不仅是提醒他的选民以色列，因为他的选民以色列会经过大患难，同时也在警醒我们这些信徒，让我们做好预备，随时应对 意想不到的逼迫，意想不到的患难，到时候不知跌倒，失去永远的机会。弟兄姊妹，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主耶稣就要来了。那在这不多的日子当中，我们将更加的艰难，可能会有一些信徒因为经受不住考验而被淘汰，就像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一样，有许多经受不住考验的。那神正是利用撒旦的这个试探来试炼信徒，神要像炼金子一样，把其中的杂质除掉，把真正的金子留下一样。那么借着一次又一次艰难的环境，将真正信靠他的人分别出来。这时候神为什么来借着撒旦对我们的试探，一次又一次的来洗礼我们，就是分别的过程。分别的过程其实也是淘汰的过程。最后是那些专心依靠神的信徒，一次又一次靠着神的保守，在忍耐当中坚持了下来，最终才能够站在主的面前，在主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弟兄姊妹，不管是你还是我，可能我们都会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一定能够站立得住，我们一定能够坚持，一定能够忍耐，不管环境多么恶劣，即使把我们饿死，我们也能够坚持。到时候真的能够站立得住吗？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站立得住呢？我们分享第二个方面，忠主命，警醒等候。我们要做的是忠心主的命令来警醒等候。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日子不多，最后的审判每一个人都无法逃避，不管是死去的人还是活着的人，都没有办法逃避最后神的审判，那天一定会到的。所以我们怎么办呢？那就是必须来慎重的对待，那剩下的路认认真真的去规划一下。这个规划不是说要开多大的公司，挣多少钱，租多大的房子，而是要把你的规划放在神的国度里面，在主里面去规划你剩下的人生。这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要认真去对待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还没有信主，那么当有人劝你信的时候，那你也不要盲目的一口拒绝，你要为自己的灵魂着想。如果你愿意信靠神，让耶稣基督做你的主，让神掌管你的人生，让他引领你走剩下的路，那你不仅今生有指望，而且还有永生的盼望，你的灵魂将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归宿。有人可能在想啊，等我把圣经搞清楚了，把神研究明白了再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有那一天，你永远不可能有信的那一天，因为你不可能把神圣经搞清楚了，你也不可能把神研究明白了。圣经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一本书，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必须有圣灵的引导才能够明白，这个在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只有圣灵的引导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话，否则的话那就是一本故事书。如果不信，无论你有多高的学历，无论有多少的学问，都没有用。什么博士博士后，什么这个专家那个专家，如果他不信，根本看不明白这个圣经里面的奥秘，因为没有圣灵的引导。人就是人，神就是神，人永远无法超越神。那就像一个陶器，永远搞不清楚陶造他的那个陶匠的心思一样，你想用有限的所谓的智慧去研究搞明白创造我们这个神，那怎么可能呢？所以不信的人，不信的朋友，真的请你谦卑下来，你先相信，你信圣灵就会引导你去明白神的话，引导你认识神。那其实我们如果是注意观察的话，我们留意一下路边的那一朵一朵的小花啊，当夏天你看路边都开满了小花，我们去观察的话，你会发现 其中的不一样。当我们晚上在没有灯光的时候，我们去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点点繁星的时候，我们真的那时候你是骄傲不起来。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我们如此的渺小，一切都是那么的精致巧妙，那么的井井有条，我们一定会惊叹这个背后的那个精心设计创造的奇妙。我们不可能拒绝信靠这位大能者创造者，所以我们真的谦卑下来，我们先去信。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更要警醒，很多的弟兄姊妹还在糊里糊涂的过日子，真的这儿弟兄姊妹真的不少，如果一直这样，很可能会失去救恩。有的弟兄姊妹虽然信主信了很多年，却没什么长进，灵里面是懒惰的，灵性是麻木的，只顾眼前不管将来，早就把自己那个灵魂忘得一干二净，只得自己灵魂爱到哪儿到哪儿，自己不管了，只要眼前，只要这个眼前的日子过得好就行。还有的弟兄姊妹甚至还在提醒自己说，我信，但是不能信得太迷了，他以为有一打没一打的信，世界和天堂可以两不误。弟兄姊妹，你觉得呢？你觉得这样的信主认可吗？主能接受吗？如果你也这样想，如果你现在也是这个状态，真的赶快清醒过来，不要犯糊涂，心存侥幸，这是投机心理。那么这个弟兄姊妹说是不能信得太迷了，那么不能太迷，这个意思可能是不要太专心，不要太专心，差不多就行了。那听听神是怎么说的，马太福音的6章24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马门就是财力，是你追求这个世界。这句话是谁说的？是耶稣基督说的。那主耶稣的意思呢，不是说我们信他就不能去挣钱，不能拥有财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不能挣钱挣到最后把神给忘了，钱挣到手了把神忘了，捡了一大堆芝麻，那个大的西瓜都丢掉了。主耶稣要我们对神忠心专心，不是我们既可以抓这个世界又可以抓住神，这不可能的。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说，我挣钱也是为了神啊，真的吗？拿我自己做个例子，我刚信主的那几年也这样想，我也是啊，这个信誓旦旦的说我挣钱是为了主。有一次我听牧师讲道，牧师说了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他当时讲到的主题是关于基督徒的十一奉献，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如果连十一奉献都做不到，就不要大言不惭地说是为了神挣钱。弟兄姊妹，我当时听了这句话以后，说实话心里面有些不舒服，但是也明白牧师讲的是没错，那个时候心里像插了一把刀子一样难受，羞愧无地自容。说这句话我真的永远记着，我还以为我是为神挣钱呢，为神去忙碌呢，结果说你如果连十一奉献都做不到，就不要大言不惭地说为了神挣钱。我没有做到十一奉献，哥们，当时所以还口口声声说为了神挣钱，一句话把我打醒了，真的当时特别的羞愧。弟兄姊妹，神是欺哄不得的，我们也欺哄不了神，所以我们常常告诫自己，是我自己常常告诫我自己，不能再像不信主的那个时候耍个小聪明异想天开。不信主的时候我就是那样的嘛，耍个小聪明一下好像就可以做什么事了， 警察也骗，也骗人呀，也有诡诈呀。那么后来我信主以后，告诉自己不能再那样，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去信神，去侍奉神，自己欺哄自己。在以弗所书的4:17-18，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这是保罗说的一段话，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从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不认识神，不明白。那现在信了，就应该明白。既然明白，就不能像不信的时候一样心地宏昧。如果这样，最后可能会被神弃绝。因为这里面说，他们心地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如果我们还现在还是那个样子的话，那一定会被神弃绝的。马太福音的7:21，这句经文我非常熟悉，经常拿来说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得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是当时耶稣基督在地上和他的使徒，也是和历世历代的信徒说的一句话。那主耶稣的这句话说的再清楚不过。第一，不是挂一个基督徒的名儿就能进天国。第二，进天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很清楚。也就是说，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符合神的心意，这才叫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是吊儿郎当、三心二意，高兴了去教会聚一聚，不高兴了躲得远远的，这不是遵行神的旨意。神本来要我们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单纯听话顺服，如果是我们任性的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那么任性，想做什么做什么，行事为人总是有着自己的性子，这不合神的心意。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教堂的大门都关闭了，大部分的教会转入了网络崇拜。因为是在网上，那么在崇拜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隐身的，每个人的具体状态，你在做什么彼此不知道，那是不是专心，那么只有自己知道。如果一边听到一边做着其他的事儿，或者是把往那儿一挂，人早就不见眼离开现场了，这也不是遵行神的旨意。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加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什么状态，我真的不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往往只注意有没有人被人看到，我们却忽略了神啊。我们在做时候看旁边有没有人啊，有没有被人发现、被人看到，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却忽略了神。其实我们一举一动神都看着，都是逃不过神的眼睛。虽然旁边没有人，但是神知道，神就在我们的头上盯着我们。其实这样的弟兄姊妹真的很让我们担心。有的教会呢，同样令人担忧。教会是神的殿，我们真的不希望我们家里的使命教会也成那样一个教会。教会是神的殿，应该是单单敬拜神的地方。那教会呢，应该做什么呢？应该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教导信徒，让信徒的生命成长起来。应该是远离世俗，不沾染污秽。应该是思念上面的事，不思念地上的事。那实际上我们总会看到一些教会隔三差五搞出一些出格的事。我们在朋友圈，在我们现在这个群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一个信息出来啊，这个教会又办什么活动，那个教会办什么活动，经常会看见。我们看到以后真的一些就是出一些非常出格，变着花样把属世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今天请一个心理专家做一个讲座， 明天请一个资深的财务管理师教你如何理财，让你的钱财保值，如何的稳健的投资等等，层出不穷。弟兄姊妹，人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都是因为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以后，我们现在人类就陷在一个罪里面，跟神的关系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出现那么多的状况，我们有时候心理出问题了，有时候抑郁了，或者是其他毛病出来了，这都是因为和神的关系有问题。你如果不把与神的关系理顺了，你不靠神，你反而请一个心理专家，你的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能解决吗？不可能。教会的责任是把人带到圣洁的神面前，而不是把信徒再带回到这个污秽的世界。教会应当带领教导信徒专心仰望神，信靠神。神应许我们，当我们专心仰望他的时候，他就会赐福于我们，让我们在地上一无所缺。那么教会怎么能请一个所谓的资深理财师来教信徒如何理财，如何挣钱呢？追求地上的事呢？我们真的，你信靠神，我们手里面的一些我们不用去求，神就会加给我们了。这是圣经里面的话，神的话。我们怎么会去找一个人，请一个人去教会的信徒弟兄姊妹怎么去挣钱？多么荒唐，真的很荒唐。教会不是俱乐部，不能瞎子领瞎子。还有的弟兄姊妹信了好多年，是不去教会，不读经，也不祷告，那眼睛呢每天总是盯着别人啊，这个人那这儿错了那儿错了，好像都不如他自己。那其实到最后，可能正是他看不上的这些弟兄姊妹见到了主，得到了救恩，而他自己被拒之门外。那么他平时为什么看到那么多的问题呢？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他只看到别的弟兄姊妹现在的瑕疵，却没看到这些弟兄姊妹在主里面的每一天的改变。我们人都不完全，我们人都有瑕疵，你如果盯着他那些毛病，你一定会发现，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他，昨天的他和今天的他是不一样的，他在改变，他在越来越像主的样式。那么再说呢，那别人怎么样和他有什么关系呢？老是盯着别人。那打个比方，假如说你们社区或者单位在发福利，你要不要去领？我想你不会因为啊，你看到别人有这个毛病，那个有这个人有这个毛病，你拒绝去领这个福利，你一定会去领的。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去看呢？所以我们最聪明的做法是不要因为别人的过失而错失最好的福分。神给我们最好的福分，不要因为别人而丢失。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这里面这个唯独其实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只有什么样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叫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进天国。那另一层意思呢，这个唯独就是无论做什么事，你都要考虑你所做的这件事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神是不是喜悦。讨好人不是去讨好神，不是去讨好人，两层意思。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其实这是得救的确据。圣经里面有好多是得救的确据，其实这一句经文是最清楚不过的。什么人才能得救呢？我们现在是不是得救了？如果现在耶稣基督来了，此时此刻来了，我们能不能得救呢？那用这句话很衡量我们现在，我们是不是唯独遵行天父的旨意了？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神合神的心意？如果不是，那可能就够呛。但是现在神还给我们机会，我们还有补救的机会。我们真的感谢神为我们存留气息，还让我们活着，我们活着就有机会。 但是不要老等着啊，现在我们就在这过，将来哪一天我再寻求神，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说这是得救的确据。约翰福音14:21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那有了我的命令并遵守的，那就是遵行神的命令的，这样的人就是爱神的，爱神的人神也一定爱他，这就意味着神要向他显现。神向我们显现意味着我们能够见神的面，那家里有好多人神是不会向他显现的，因为那些人与神没有关系，神为什么会向他显现呢？所以神家里会向真正的爱他的遵行他命令的这些人显现，这些人要见主。那其实是不是遵行了神的旨意，每一个人心里应该是有数的。路加福音的21:36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句话意思就是，我们如果是时时刻刻的警醒，常常的祷告，我们就可以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那么将来一次又一次的患难，一次又一次的逼迫，我们可以逃避，怎么逃避呢？靠神，神帮助我们。那个时候经历完了以后，我们一定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上面啰里啰嗦说的这么多，可能有些话听着真的不舒服，就像我当时听到那牧师讲那句话的时候一样不舒服，但这是真相，真相不能不讲。如果不讲就不会发生，那真的就不用讲了，但是我们不能掩耳盗铃。如果糊里糊涂的活下去，到时候听到的可能是最不愿意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主耶稣说的我不认识你。现在神给我们还存留气息，我们还有悔改的机会，但如果到了那个时候，神不会再给这样的机会了，你再后悔也没有用，到时候是哭爹喊娘也没有用了，因为一切都结束了，那是审判。所以我们必须讲真相，也必须知道真相，知道真相我们才会重视，才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更加的警醒，你才会保守自己的心。那么保守自己的心，我们这是经文里面说，你们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个神让我们自己保守自己的心，不是让神保守，我们自己要保守自己心。保守什么意思呢？就是管住你自己的心，我们每一个人要管住自己，把自己的心管住，看好了，不要想，不要做神不喜欢的事。日子讲到时日确确实实不多了，是真的不多了，我们真的要时时刻刻的警醒，处处警醒，你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你就会警醒。如果有人告诉我，或者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明天就是我的最后一天，那我一定把这最后一天怎么过呢？那肯定要精细的打算，这样去过你就会警醒。这样无论前面的路有多凶险，我们都知道如何去应对，也知道如何在艰难困苦当中等候主的再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今天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来日子近了，让我们真知道在末后的时代我们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逼迫，而且一次比一次会更大，我们的日子会更加的艰难，我们会甚至失去生存的空间。但是主，你应许我们，如果我们专心仰望你，如果我们警醒等候来遵行你的旨意，按照你所说的话去行事为人，我们一定能够坚持，一定能够忍耐，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见你的面，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主啊，求你来坚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信心，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警醒等候当中来有这样的盼望。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常常的软弱，常常的小心，就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来刚强壮胆。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